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1月16号下午5点，北京时间11月17号早上6点，我是海伦，以下是最新的国际简讯。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为打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而部署地面部队将是一个错误，因而拒绝了在巴黎星期五发生恐怖袭击后美国国内外要求美国采取更强有力策略的呼声。奥巴马在2天的20国峰会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总结说，伊斯兰国组织是邪恶的化身，他表示将加强打击力度但不会改变策略。他说，巴黎发生的袭击是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一个恐怖而令人痛心的挫折，但是他排除了部署大量美军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奥巴马在总统任期的基石是结束战争和避免发动新的战争。他指出，他希望避免重蹈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的覆辙。这位美国领导人表示，任何新的策略应该是有可持续性的。美国国务卿克里目前正在巴黎，以示在上星期发生的枪杀和自杀炸弹袭击之后，美国与法国团结一致。克里抵达法国首都巴黎时，当地的安全措施十分严密，记者被禁止跟随，这可能是在对一个国家欧洲国家首都进行国事访问时史无前例的。国务院一位发言人说，克里将重申美国致力于与法国的紧密关系，并表达美方的慰问以及继续在那里以及全球各地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共同决心。法国总统奥朗德早些时候誓言要加强在叙利亚境内的攻势。他说，星期五巴黎发生的枪击和自杀炸弹袭击是在叙利亚策划的。奥朗德罕见地在凡尔赛宫对美国议会上下两院发表讲话说，星期五的战争行为是在叙利亚做出的决定和策划，在比利时进行的准备和组织，在我国领土与法国同谋共犯的。同样在星期一，法国当局在各地的警方突袭中拘捕了23人。有关官员表示，他们确认了那些致命袭击背后的主犯嫌疑人。拥有比利时国籍的摩洛哥裔阿巴乌被认定为导致129人丧生的袭击事件可能的主谋。比利时当局今年早些时候曾因阿巴乌恐怖袭击警方未遂而追捕他。一个伊斯兰国发布的新视频警告说，将要对华盛顿实施对巴黎那样的袭击。这则星期一出现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威胁所有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国家说，他们也会遭遇法国一样的命运。在视频中说话的人特别指出了美国首都。他说，所有参加十字军战役的国家们迟早有一天将面临与法国一样的日子。现在我们在法国自己的后院巴黎捣毁了他们。我们以神的旨意发誓，将在美国的心脏华盛顿摧毁美国。美国之音目前不能证实这则视频的真实性。美国联邦调查局周一依旧表示，没有明确或可信的针对美国的威胁。在巴黎发生恐怖袭击之后，至少有10位美国州长拒绝在他们的州安顿叙利亚难民。尽管奥巴马总统星期一表示，他不会停止美国接受10000名来自这个饱受战争蹂躏国家的难民的计划。欧洲当局查出，在星期五巴黎发生的袭击中，至少有一名袭击者是混在数千名逃离叙利亚的难民中进入欧洲的。奥巴马在土耳其的一次记者会上说，叙利亚难民只有在经过严格的筛选和安全检查后才被允许进入美国。奥巴马说，对他们关上大门将是背叛我们的价值观。他指责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克鲁兹提出的只有叙利亚基督徒而非穆斯林可以进入美国的说法是可耻的，非美国的。克鲁兹是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的参选人，其他共和党参选人包括地产界亿万富翁川普、前神经科外科医生卡森和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都对在巴黎发生袭击之后奥巴马的叙利亚难民计划表示反对。巴黎上星期五发生的袭击给全球经济也带来了影响，不过可能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在袭击发生后，投资人由于担忧而抛售股票，特别是在旅馆和航空等旅游业相关的行业。而对于像黄金、美元和其他一些政府债券避险资产需求和价格上升，油价也攀升。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国证实巴黎恐怖攻击的幕后策划者是比利时人阿巴乌；美国和俄罗斯领导人就叙利亚政治过渡达成共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前期会议在马尼拉举行；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宣布竞选副手。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法国官员说，他们已经证实巴黎恐怖袭击的幕后主谋是比利时人阿巴乌，据说他目前正在叙利亚境内。比利时官方今年早些时候曾试图追捕阿巴乌，因其恐怖袭击警方未遂。比利时媒体称，阿巴乌是摩洛哥后裔，涉嫌在维尔维耶东部小镇领导伊斯兰极端组织。星期一，法国总理瓦尔斯说，法国警方已经针对全国可疑的伊斯兰教徒发动了150多次突袭。星期一早晨，图卢兹、格勒诺布尔、热蒙和巴黎郊区的博比尼进行了突袭行动，十多人被捕，大批武器被收缴，包括一个火箭发射器、一支卡拉什科尼夫步枪和一些防弹背心。瓦尔斯表示，法国已经避免了几起袭击，但是今后几周还有可能发生更多的袭击，但是这不是要让人们感到恐惧。他说，我们现在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要生活在这种恐怖威胁之下，我们需要准备好应对进一步的袭击。突袭和逮捕行动的同时，法国准备在星期一中午默哀一分钟，纪念上周五恐怖袭击案的死难者。这次袭击在巴黎六个地点导致129人丧生，350多人受伤。之前因为出现计算错误，死亡人数一度为132人。法国总统奥朗德计划在索邦举行默哀仪式。欧盟告知所有成员国参加默哀仪式，北约在布鲁塞尔总部的官员也将默哀一分钟。巴黎惨无人道的恐怖袭击使华盛顿的注意力再次集中到伊斯兰国组织以及他企图在美国国内发动袭击的问题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全世界对法国表示深切哀悼和同情。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资深议员亚当·西夫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周日谈话节目《本周》的采访时说，美国也是恐怖袭击的目标。
我们不能允许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寻找藏身之所，策划发动针对美国的直接袭击。
白宫官员试图让美国公众放心，
虽然还没有针对美国本土的明确威胁，但是我们仍将提高警惕。
巴黎恐怖袭击表明，恐怖分子可以在策划、协调和执行攻击时几乎或完全不留任何可以让情报机构追查到的网络聊天或其他通讯记录。如果伊斯兰国组织可以让巴黎完全措手不及，他是否也会在美国做同样的事呢？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西夫说，
现实是即使是最好的情报也无法阻止决意要应对我们的国防的敌人，伊斯兰国组织已经有了应对措施。
有报道说，巴黎的一名恐怖袭击者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这使得奥巴马政府做出的要接受10,000名叙利亚难民的承诺受到了更严格的审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卢比奥他质疑说，白宫是否能对所有被美国给予庇护的人进行全面审查？
比方说1,000人进入美国，其中999人是逃离压迫和暴力的贫穷人，而只有1人是伊斯兰国的战士。一旦出现这个问题，你是审查不出来的，因为你无法打电话给叙利亚政府。
在民主党方面，奥巴马上周有关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得到控制的说法受到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坚决反对。白宫官员解释说，总统指的是被伊斯兰国控制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而不是指该组织构成威胁。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说，奥巴马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天同意，有必要让叙利亚主导其政治过渡，由联合国斡旋谈判，以及达成一项结束这个中东国家4年内战的停火协议。两位领导人在20国集团经济峰会当天开幕前，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会晤了35分钟。白宫称，这是一次有建设性的讨论。这与两位领导人在其他世界会议上针锋相对的谈话大相径庭。普京的外交事务顾问乌沙科夫说，普京和奥巴马进行了非常详尽的对话。白宫的一位官员说，奥巴马和普京提到最近几周在维也纳会议上所取得的外交进展。与此同时，奥巴马欢迎在打击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方面所有国家所做的努力，并且指出俄罗斯军方在叙利亚集中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重要性。美国官员经常抱怨说，莫斯科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大多是针对于忠实于阿萨德总统的部队进行战斗的反政府组织，而不是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美俄两国对叙利亚首都进行政治过渡后，阿萨德应扮演的角色存在分歧。在巴黎发生恐怖分子袭击事件之后，中国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北京在新疆地区的反恐战争。过去的3年里，在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聚居的新疆，有数百人在动乱中死亡。北京表示，暴力冲突大都是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所策划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挑起的，而该运动与基地组织有联系，其目的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东突厥斯坦。星期天在土耳其参加20国峰会活动期间，中国外长王毅说，中国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打击东突伊斯兰运动也应该是国际反恐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很多外国专家怀疑东突伊斯兰运动是一个中国所说的有系统的团体，甚至怀疑这一团体的存在。西方国家长久以来不愿意跟中国分享情报或跟中国合作。西方国家说，中国没有提供什么证据证明打击东突伊斯兰运动确实存在。他们也表示担心新疆可能存在践踏人权的问题。西藏人权团体自由西藏和西藏观察星期将在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联合提出口头陈述，讲述西藏所存在的严重酷刑问题。早些时候，这两个组织已经提出有关西藏全境继续存在酷刑问题的书面陈述，其中包括西藏人报告遭受审讯人员使用电棍、金属管殴打，审讯人员不满意其回答便用开水浇身。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正在对中国履行国际反酷刑公约问题进行审核。中国在1988年批准了该公约，上一次该委员会对中国进行审核是在2008年，当时该委员会得出的审核结论是中国和西藏普遍存在经常性的酷刑，并对此表示严重关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最近一直在开展魅力攻势，试图缓和南中国海地区主权争议。然而，当亚洲地区领导人本周齐聚 APEC 峰会之时，南中国海问题可能会再次成为各国讨论的焦点。下面是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尽管中国对南中国海地区的主权声索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但北京最近一直在努力和邻国们改善关系。虽然本次地区峰会的东道主马尼拉已经就南中国海问题把中国告上了国际法庭，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他仍将出席峰会。在短短2周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和韩国、日本进行了会谈，并且已经完全修复了关系。 此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访问了越南和新加坡，并与台湾总统马英九完成了历史性的会谈。习马会是两岸最高领导人自1949年以来的首次会面。北京大学的贾庆国表示，北京想更多的参与地区事务，就先要当一个好邻居。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ttached a lot of importance to this.
中国对参与地区事务十分重视。如果中国想成功的参与进去，就需要与邻国合作。但中国的当务之急应该还是国内问题。
Probably still domestic issues.
但为什么是现在呢？中国问题分析人士林中斌表示，习近平上台以来做了一系列的大事，他的信心在不断增长。最近要做的就是通过外交努力改善中国和邻国的关系。
第一件事就是反腐，第二件事就是调整经济结构，然后就是让中国与邻国的关系重回2009年以前的状态，沿用当时对邻国的政策，让邻国爱中国，让他们更富有，觉得更安全。
尽管中国表示不希望南中国海问题在峰会上被提起，但对一些国家来说，这个问题无法忽视。不过分析人士指出，既然中国正不断放下身段向周围邻国释放善意，可能没有哪个国家要惹起风波。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年一度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前期会议呢，目前正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举行，为本星期晚些时候举行的领导人会议呢铺路。那么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正在马尼拉采访这次 APEC 峰会。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好。
李宝，你能不能首先介绍一下这次 APEC 成员国领导人呢抵达马尼拉的情况？
好的，APEC 的大部分的成员呢的领导人呢还没有到。APEC 总共有21个成员，那么到的呢是极少数，包括智利总统已经到了，然后呢台湾的前副总统萧万长呢已经抵达马尼拉，今天中午的时候，下午一两点钟吧，作为中华台北代表团的团长出席这次峰会。众所周知的原因嘛，可能主要是以中国的反对，那么台湾的总统是不能够来出席，代表这个台北来出席APEC 峰会的。那么香港特首呢预计今天晚上抵达，中国国家主席呢习近平明天预计明天抵达，所以出席 APEC 峰会呢大中华地区有3个代表。那么至于美国的总统奥巴马预计呢他也在明天的上午抵达马尼拉。
那么今天的各会场都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和讨论的呢？
乡民，领导人没到齐，所以呢就先开一些前期的会议，为这个领导人呢到齐的时候开会呢来铺路。那么今天重要的会议呢，包括 APEC 部长级的会议，还有 APEC 的工商领导人会议的开幕式。其实工商领导人会议呢，广界的这个历史来看呢，就是这个意义是蛮重大，那么甚至比 APEC 长级的会议还要重要。那么这次呢也是也不例外。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呢，就是出席了这个工商领导人会议这个开幕式的。他在这个会议上呢，说通过了主办这次 APEC 峰会呢，来争取经济增长的包容性，让大家呢都来受益。那么至于众人都关注的这个议题是会不会包括南中国海，那么亚太经合组织的秘书处的执行长波拉德博士，这个今天呢正式的这个向大家宣布啊，在这次呢峰会呢并不会讨论这个南中国海的议题，因为呢他说这个不属于经济或者是贸易方面的这议题。那么我们都知道，稍早前呢白宫表示奥巴马总统呢在出席这个峰会的期间呢有机会讨论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和这个和平解决争端的重要性。那么至于这一点呢，这个秘书处的执行长说，大家这个有机会开这个双边会议或者是多边会议，他们可以谈，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他们，所以呢可能在这样的场合呢会涉及到南中国海的议题。那么至于经济贸易这个峰会方面呢，多位的官员指出，这个本区域的经济呢出现了多年来的最低的增长率，还是在增长，但是呢增长率呢只有2%左右，而且上半年的贸易额呢 比这个上一届的同期还下降了，所以呢他们正在寻求途径如何来应对这一问题，可能呢措施可能包括结构改革啊、电子商务啊，来就推动经济的发展。杨明，
谈到经济呢，中国是多年来一直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引擎，世界经济当中。那么目前呢，中国经济已经在放缓了。那么根据你对与会者的了解，他们在这方面有什么看法呢？
嗯，是这样哈，刚才也就提到了，说本区域的经济呢出现多年来最低的增长率。那么很多人都提到了中国经济放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他对区域的经济的影响呢，应该是负面的。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乐观的评价美国的这未来一段的之间的经济发展呢，会是比较良好。那么出席会议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的共同主席唐国强，他说中国经济增长步伐放慢呢，是因为美国的这个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这是7年前的事情了。那么但是他说还是归咎于那个，不过他说呢，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呢依然良好健康。
还有一个问题，那么美国领导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也就是 TPP， 这次呢会不会成为这个峰会的一个讨论的焦点呢 ？TPP，
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正式的官方说法就是不会谈南中国海，但是 TPP 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一定会提到的，因为呢，他对这个他们说对 TPP 对区域的经济和这个和结构改革呢有重要的意义。刚才提到的这位 APEC 的秘书处的领导人说。他说他会向另外一些还没有加入 TPP 的 APEC 的成员跟他们介绍说这个加入 TPP 是有重要意义的。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是 APEC 的重要成员国，但是呢不在第一批加入 TPP 的这个经济体当中。我想 APEC 领导人呢刚才这么说非常小心，可能就是跟这个事实有关。杨明，
好，谢谢李宝从马尼拉给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本周将到访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预计将是这次亚洲之行的重点。这一大规模的贸易协议是奥巴马政府对亚太地区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TPP 贸易协议包括美国和其他11个太平洋周边国家，这12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据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40%。奥巴马总统深知这12国的经济活力，所以在参加 APEC 峰会以及东盟峰会期间，将重点放在促进 TPP 协议的达成上。TPP 有助于强调奥巴马总统上任时就已表明的立场，那就是美国的利益与亚太地区息息相关。TPP 既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也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你无法拒绝这样的协议。预计奥巴马总统将与各国领导人会面，白宫表示会面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基于规则的亚洲秩序，从而让各国得以和平的发展繁荣。我们正与我们的条约盟友加强关系，我们也正在和新的伙伴建立纽带，并且与诸如亚太经合组织以及东亚峰会这类的地区性结构增加往来。奥巴马总统将参加这两个机构的峰会，这些努力都有助于为亚太地区建立规则。分析人士指出 ，APEC 峰会是美国融入这一地区的重要途径。
TPP 和 APEC 都是美国试图将自己置身于亚洲经济体的活力之中的方式。我认为美国政府看到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
TPP 在美国国会面临激烈争议，并且仍需所有成员国的批准。美国之音萨利纳斯，美国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土耳其出席20国集团峰会之前表示，他将在一系列的国际会议期间提出对南中国海问题的关切。此前他还表示，日本将考虑是否派遣自卫队前往南中国海开展警戒监视活动。与此同时，在华盛顿， 美国国防部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支持日本和其他国家确保航行自由、捍卫法治的行动。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0月13号在东京表示，他将在20国集团会议、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以及东亚峰会等系列国际会议期间提出对南中国海问题的关切。他说，法治应该得到维护，以保护海洋的开放、自由与和平。安倍此前在日本参院预算委员会上就是否派遣自卫队前往南中国海开展警戒监视活动时表示，将在考虑各种选项的同时进行充分的研究。面对日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表态，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施大为在华盛顿表示，支持日本和其他国家积极维护海上权益的态度。
我们欢迎其他国家，包括我们的盟友，根据国际法在全球各地维护海洋权利的态度，不仅在这个地区，其他地方也是。考虑到我们对航行自由以及飞越自由的重视，我们支持任何为维护自由航行这一重要原则的努力。
On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freedom of overflight. So, in general, we support efforts to bolster freedom of navigation as an international principle.
他是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一个有关日本2020年的安全角色和能力的新报告发布会上发表上述讲话的。当时，日本记者问他，美国如何看待日本加入南中国海的巡逻？他说，日本海上自卫队其实不仅在东中国海行动，在南中国海也行动，甚至进入了印度洋。美国、日本和印度刚刚完成了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演。他说，未来美国和日本将会有很多的机会一起行动。大西洋理事会的最新报告说，由于过去10年中国军力的增长以及朝鲜的核武试验，日本的安全挑战和机遇都在增加。不过，施大为认为，美日同盟最大的挑战是朝鲜。
The North Korean threat is certainly a challenge that we continue to face.
我想，朝鲜的威胁应该是我们每天继续面临的挑战。正像国防部长卡特说的，因为他们的核活动，因为他们的导弹发展以及这些能力可能被扩散的危险，以及平壤现任政府的不可预测性等，朝鲜已经非常危险。
他还说，所有这些结合起来，不仅对韩国、对日本、对整个地区、对美国都是威胁。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海军一艘驱逐舰星期一抵达上海访问。尽管有关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严重影响了两国关系，但是这是双方军方仍保持接触的又一迹象。美国海军斯特蒂姆号导弹驱逐舰舰长哈利·马什在驶抵上海后表示，有时候国家之间会有不同的立场，但是美国海军仍可以在海上安全地执行任务，确保航行自由是美国海军在全世界各地的例行巡航任务。星期一，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出席了现任议会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在最近举行的大选中，昂山素季的全国民主联盟对政府和得到军方支持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并在新议会中取得绝对多数席位。按照缅甸宪法规定，由于昂山素季的丈夫和两个儿子是外国公民，因此他不能担任总统。但是昂山素季表示，如果民盟在大选中获胜，他将指示新任总统如何行事。白宫上星期就缅甸举行历史性选举向吴登盛总统和民盟领袖昂山素季表示祝贺，但同时表示缅甸还需要在民主进程中迈出几步，包括修改宪法使昂山素季有可能担任总统。昂山素季不久前提醒支持者们要自我控制，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中冷静面对任何挑衅。他说，新政府组成后，民盟将制定清晰而明确的改革时间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关系。俄罗斯最近收到中国支付的巨额石油预付款，当地媒体称这是西方对俄制裁后所收到的最大一笔海外资金。这笔巨款能大大帮助俄罗斯主要国有企业运转并改善财务状况。中国已经不止一次慷慨解囊，为俄罗斯雪中送炭。下面是白话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罗斯石油公司最近刚刚公布的财务报表显示，这家最大的俄罗斯石油企业第三季度收到了将近10000亿卢布的石油预付款。这笔巨额资金大约相当于150亿美元到160亿美元。市场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国所支付的购买俄罗斯石油的预付款。根据2013年双方所签订的政府间协议和石油交易合同，俄罗斯将在25年内向中国增加供应3.6亿吨原油，每年大约不到1500万吨，合同的总金额高达2700亿美元。普京总统当时曾透露，中国要支付的预付款金额高达700亿美元。在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之后，俄罗斯企业更难融资借贷，中国所支付的这笔巨额预付款对俄罗斯极其重要。俄罗斯媒体说，这是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企业所获得的最大一笔海外资金，这将有助于罗斯石油公司保持良好的财务状况，并帮助这家公司偿还巨额贷款。罗斯石油公司2年前因为收购英国丘明石油公司而债务缠身。此外，在俄罗斯石油开采不断下降的背景下，中国预付款也能帮助罗斯石油公司投资油田的开发，履行向中国供应石油的合同义务。俄罗斯经济分析人士茹可夫斯基说，普京转向东方的外交政策以及同中国日益接近，为俄罗斯的大企业和能源巨头们带来了很多好处。同中国的合作使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因为西方制裁所造成的损失。茹可夫斯基说，据我所知，俄罗斯的国有大企业像天然气工业公司、罗斯石油公司、石油运输公司、俄罗斯铁道公司，还有其他的一些垄断企业，像俄罗斯储蓄银行、对外贸易银行、国家农业银行等，他们都有能力从中国获得资金，他们也在积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而且中方提出的条件也都能让他们接受和满意。中国已不是第一次在关键时刻助普京一臂之力。2005年时，中国同样以支付石油预付款的方式向罗斯石油公司提供了60亿美元的资金，从而使罗斯石油公司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顺利强行廉价收购尤克斯石油公司下属的骨干企业，为普京集团打垮尤克斯石油公司提供了关键帮助。而在这之前，中国进军俄罗斯能源市场，试图收购俄罗斯能源企业股权的尝试都接连碰壁，受到俄罗斯官方的阻挠。罗斯石油公司主要负责向中国出口石油，更是中国在俄罗斯能源领域的主要合作伙伴，但罗斯石油公司也同样与越南和日本这两个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争执的国家密切合作。罗斯石油公司正联合越南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大陆架地区积极勘探和开采油气资源。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不久前访问日本，参加俄日能源合作论坛会议时，高调欢迎日本参加罗斯石油公司的所有大型能源项目的开发，并希望日本能够成为这家公司的战略伙伴。经济分析人士茹可夫斯基认为，俄罗斯目前有求于中国的要超过中国对俄所需。茹可夫斯基说，中国现在是俄罗斯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但对中国来说，俄罗斯并不是中国的主要贸易国，尽管俄罗斯在中国的贸易伙伴国中能够排入前10名。虽然中国需要俄罗斯的能源、石油和天然气，但中国的能源进口多元化， 俄罗斯也并非是中国唯一和主要的能源供应商。茹可夫斯基说，虽然罗斯石油公司等企业能够获得中国的资金，但俄罗斯的金属化工等领域还有中小企业等基本无法从中国融资，由于从西方获得贷款的渠道都因为制裁被封死，许多企业的生存和经营都将会日益困难。一些俄罗斯分析人士批评，虽然两国关系密切，但获得中国的贷款很难，中国无法取代西方的地位。他们认为，仅有少数人能够从两国的一些合作项目中获益，而多数人无法从俄中友谊中获得好处。此外，也有人指责俄罗斯在与中国的能源合作中吃亏，反对派更批评普京向中国出卖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让中国在俄罗斯遇到困难时占便宜。有分析人士说，由于双方的能源合作项目不透明，很难判断哪一方在合作中获得更多的好处。能源专家西蒙诺夫认为，两国的天然气项目是双赢。不过，在2013年俄罗斯与中国签订增加供应原油的合同时，当时每桶原油的价格在100美元以上，中国现在支付石油预付款时，每桶原油的价格已经跌到50美元以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浙江省温州市一家曾经聘请律师展开法律维权诉讼程序的教会，11月11号突然收到政府发出的11月16号强拆教堂的公告，并于11月13号对外发出紧急代祷信，呼吁信徒为他们祷告。据该教会信徒星期一下午提供的最新消息，当地派人到教堂查看情况，但是还没有动手拆除，目前情况比较平静。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温州市下岭教会近日收到鹿城区双屿街道办事处发出的强制拆除公告，指教堂是违章建筑，超期没有履行拆除义务，要求教会于10月15日前搬离财物，指明10月16日将派人进行强拆，任何单位不得阻挠。记者星期一试图电话联系几位当地教友都联系不上，不过有两位通过短信告诉记者，当地政府派人到下岭教堂进行勘察了解情况，但是目前还没有拆除的动静。这些教友估计政府可能会在几天内采取具体行动。下岭教会在11月13日向外界发出紧急代祷信中称，在去年浙江省三拆一改的浪潮中，大批教会被书面或口头通知要拆除教会建筑或十字架。该教会自去年6月以来备受压力，去年10月及12月接获通知，指该教会未取得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而要强行拆除，而且当地政府曾试尝拆除十字架没有成功，随后教会曾遭停水停电。紧急代祷信表示，这次教会受到更严峻的考验，希望信徒为该教会的兄弟姊妹祷告，让他们在新一轮的征战中靠主站立得住。教会在信中特别重申，教会现址是1998年因应城市建设而被安置至此，不知何故被定性为违章建筑。下岭教会成立于1993年，是向政府宗教管理部门登记的合法教会。1999年底，教会自行筹资建设的四层新教堂落成。去年6月以来，教会面对当局拆除十字架和教堂的要求，去年12月向全体会友和社会发出公开信，邀请全国十几名基督徒公益维权律师帮助教会。去年12月16日，下岭教会公告聘请北京维权律师张凯等介入，为教会展开法律维权行动，当局没有再对教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不过今年8月底，寄宿在下岭教会的张凯律师及其助理等 被公安强行进入下岭教堂拘捕，随后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和骚扰社会秩序实施指定监视居住6个月，至今下落不明，家人聘请的律师也无法会见。此外，据报道，当局在今年8月底进行的大规模拘捕行动中，有20多位教会人员和律师被捕，仍未获释。有分析认为，这次政府要强拆整个教堂，是对下岭教堂捍卫十字架的报复。此前，官方曾多次口头明示，拆了十字架就能保住教堂。不过，下岭教会聘请张凯律师维权的诉讼，迫使当局强拆十字架行动暂时停顿。下岭教堂的成功案例也让张凯在浙江一战成名，到2015年8月中旬，已有近百教会与他确定委托代理关系。此外，被当局监视居住的张凯律师的代理律师张磊近日在网上透露，11月13日上午，温州市公安局一位警员电话通知张磊，说张凯本人解除了张磊为他辩护的委托，并称张凯本人写有解除委托的文件。几乎同时，该警员还通知张凯的助理律师刘鹏的辩护律师李百光和刘培福，说刘鹏本人解除了两位律师为他辩护的委托，也称刘鹏本人写有解除委托的文件。北京律师张磊星期一下午向美国之音证实，星期一收到温州市公安局的信函，但其他具体情况因无法与张磊本人联系，目前无法确定是否是张凯的本意。张磊说，
今天上午收到了一个温州市公安局的制式信封，里面有一张张凯暂时解除对我的委托，因个人原因暂时解除对我的委托的一个纸条的复印件。
是复印件哈，不是原件哈。
对对。
据统计，从2014年2月27日的杭州余杭区黄湖基督教堂的十字架被拆除开始，到随后的一年半内，浙江省已经强拆或偷拆了至少1700多座教堂的十字架。浙江的拆十字架风波以及对守护教堂十字架的教会信徒约谈、传唤，甚至据说的殴打，震惊国际社会，引发外界广泛关注。2015年年中，浙江官方开始推广基督教的五进五化，包括政策法规、健康医疗、科普文化、扶植帮贫、和谐创建、进教堂，以及宗教本地化、管理规范化、神学本土化、财务公开化、教育适应化。有分析认为，这是当局推动基督教中国化的一部分，是政府要全面控制和管理教会的信号。温州是中国最早有基督教传入的地区之一，有中国耶路撒冷之称，信徒占总人口约10%，为全国之最。温州基督教历史有150年，经历过数次宗教打压。50年代末和文革期间，教堂被没收，教会被解散，部分神职人员被判刑，大批信徒被批斗、游街，甚至坐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星期一下午召开记者会，宣布他的副手人选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陈建仁。蔡英文肯定了陈建仁在台湾发生 SARS 期间所展示出的行政和协调能力。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选战进入倒数61天，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蔡英文11月16号下午正式宣布中央研究院副院长陈建仁成为他的竞选搭档，将以英人配的组合角逐2016大选。
那今天呢，我要在这里正式宣布，我们要欢迎陈建仁副院长成为我的竞选搭档，成为我们团队的一员。
蔡英文在致辞时提到，台湾在2003年爆发 SARS 疫情时， 临危受命接下卫生署长职位的陈建仁表现相当沉着稳健，并很有条理地说明政府的相关政策，对于当时惶恐不安的社会是一股很大的安定力量，为台湾人民带来信心。蔡英文说，
我相信等一下大家一定会问我为什么会选择陈副院长担任搭档。我想副总统是国家重要的职务，所以不必问我为什么选择他，应该要问这个国家需要这样怎样的人才来担任这个角色。
蔡英文还表示，无论是派系还是其他政治考量，都不在这次副手人选考量范围之内，因此民进党才提名了具备专业形象、受到社会肯定的副总统人选。以无党籍身份成为蔡英文搭档的陈建仁，曾经参与了民进党的执政，他曾经担任过卫生署长和国科会主委，在过去七年多也一直是民进党智库在医疗卫生、生技产业、科技创新和人才培育方面的重要顾问。接下了蔡英文副手人选的重担后，陈建仁表示，他希望自己能像一支小蜡烛，点燃自己，照亮台湾。他说，
台湾正面临着选择的关键时刻，我们是走向天堂还是通向地狱，是迎向光明或者进入黑暗，是继续衰退还是改革更新，都取决于台湾人民在2016年1月的重大选择，每位深爱台湾的人都责无旁贷。
陈建仁谈到，学术研究一向是他最爱的工作，从事公共服务将失去研究生涯，他确实感到不舍和挣扎，但他希望利用专业来使台湾变得更好。他说，
他可贵的人李远哲院长舍不得我投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他也希望我能继续留在中央研究院为学术研究奉献心力，但是忧国忧民的他也提到，台湾因应着全球暖化、环境变迁、粮食安全、生态危机以及社会不平等的种种问题，都需要迫切的解决。
外界分析，因人配可以为民进党的选情加分，对此蔡英文认为这不是重点。蔡英文说，
重点是我真诚的相信他是能够让这个国家加分的人选，能够有这样的一位伙伴的加入是我们的荣幸，未来我们会一起扛起这个国家的责任，我们会集结所有社会的力量推动这个国家的进步跟改革。
陈建仁是蔡英文五大创新研发计划中生技医药政策的灵魂人物，协助擘画生技产业的发展蓝图。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继续关注台湾。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表示，美方支持国民党的两岸政策，不过在野的民进党立委则认为美方更应该重视两岸政策的透明度。下面是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台美国会联谊会会长林玉芳表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美国之行可以看出美方非常珍视马英九维持两岸和平的政策，但是对于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则充满疑虑。
民进党执政时代选前选后讲的话选前讲的话跟选后做的事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把两岸关系搞得很紧张，把美国也搞得很紧张。
林玉芳委员还说，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是维持现状，却没有提出可行的方案，尤其在不接受九二共识的情况下，又要如何维持现状呢？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一召开一项名为两岸和平桥梁朱立伦平稳务实蔡英文美国迟疑的记者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结束了访问美国的行程，此行最受关注的是与美国专家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座谈。根据主持会谈的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普瑞哲表示，对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有疑问，就是他追求与马英九总统不同的政策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博瑞哲还指出，美国官员已经说过珍视马英九总统上任以来的两岸关系，希望可以持续。民进党立委许天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事实上 在两岸关系当中，美国更担心的应该是不透明的发展。
那这个不透明化造成大家要信任你吗？要相信你吗？啊，多这个采取啊这个保守的态度，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个现象。
许天才委员还说，台湾的生存及安全不是依赖中国的施舍与慈悲，而是靠世界关系的均衡发展，并且台湾在这均衡的关系当中取得关键的角色。他认为，马政府目前的请中政策只是造成了两岸和平的假象。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一表示，在马习会举行的五天前告知了美国方面，美方对于提早通知表示感谢。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日前在纽约表示，布鲁金斯学院的学者专家普遍以正面的态度看待马习会，有学者不清楚马习会的缘由，他也在会中说明。朱立伦在美国访问期间还拜访了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白宫国安会、美国贸易代表署等单位。美国官员表示，以相同的方式接待来访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以及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美国对于两位候选人不会选边站，而是专注于他们的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国民党主席总统参选人朱立伦14号上午在纽约接受美国之音的独家专访，下面就是这次专访的节选内容。
中台三方的一个机制就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我们也知道在台湾啊，仍然对于这个所谓的各自表述在马习会有没有彰显，大家还有一些疑问。如果说今天是您代表中华民国去见习近平的话，在各自表述上面您可能会有什么样不同的说法和作为吗？
我觉得这一次马总统在有关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阐述上面非常完整的就他历史的事实以及他的定义都说得非常清楚，尤其那一段就是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啊，我们针对于两岸关系所走出的一条路说明得非常的清楚，两岸对于所谓的一中有不同的定义，这就是一中各表当时的缘由，也就是两岸这么多年来大家各自争议求同存异，到渐渐我讲的求同存异或者是未来可能求同化异，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一步的进行。那只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大家可以把这些争议先放在一边，然后持续的进行，不管是我们原来大家讲的三通直航，或者是今天进行的23项的协议，都是这样一步一步累积起来。但如果今天还要走回头路，再去看说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共识，然后怎么样去形成一个共识，而这个共识可能又要花很大的一个时间跟心血，而双边又有不同的意见，我想在整个国际的这个环境之下以及两岸关系的复杂状况之下，会浪费掉非常多我们的时间，会把我们现有的基础给就是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这就是我在多次公开谈话或者是跟这些很多学者专家座谈的时候都会提到的，也就是说两岸关系是一个逐步累积的关系。
是主席，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想请教您的，就是来总结一趟这一次的访美之行啊。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拉塞尔 Daniel Russell 他特别说了，您这次来到美国所接到的这个待遇是与蔡英文访美的时候待遇是相同的，完全一样的。您对于这次的访问，您觉得最大的成果到底在哪里？有没有什么样的遗珠之憾吗？
其实我觉得台美关系，台湾跟美国的关系一直非常稳定的伙伴关系，所以作为现在的执政党国民党的主席以及总统候选人，我有必要让美方的朋友啊了解到，如果我们当选之后，我们的政策包括台美大家关系的不管是在外交上、在安全上、在经贸上或者是其他各方面的关系，我们会怎么样的维持。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包括台湾跟大陆、台湾跟美国、美国跟大陆之间的三角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稳定的关系，尤其是两岸的和平是美国人非常非常重视，也希望两岸能够非常稳定的和平的发展，所以这一点要让美国朋友知道我们双边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那在美方的朋友的帮忙之下、协助之下，很短的时间 几乎在一天之内啊，见到了就所有要见到的朋友，而且也跟大家非常详细的分享了我们这些，包括我们的想法，对于双边将来合作啊，建立了很强的一个互信基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是最新的国际简讯。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为打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而部署地面部队将是一个错误，因而拒绝了在巴黎星期五发生恐怖袭击后，美国国内外要求美国采取更强有力策略的呼声。奥巴马在两天的20国峰会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总结说，伊斯兰国组织是邪恶的化身。他表示将加强打击力度，但不会改变策略。他说，巴黎发生的袭击是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一个恐怖而令人痛心的挫折，但是他排除了部署大量美军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使得这次峰会上的讨论重点脱离了贸易和经济问题，各国领导人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讨论打败伊斯兰国组织和结束叙利亚内战的策略上。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巴黎宣布说，我们将打败伊斯兰国，我们正在这样做，以示在上周末巴黎发生枪击和自杀炸弹袭击之后，美国与法国团结一致的决心。克里抵达法国首都巴黎时，当地的安全措施十分严密，记者被禁止跟随。这可能是在一个欧洲国家首都进行国事访问时史无前例的。克里说，没有人怀疑这座灯火之城仍然闪耀着。他说，今天我们都是巴黎人。克里说，失去生命的悲痛不会压倒我们。他说，我们不会改变或者取消我们的计划，包括本月底在巴黎举行的气候会议。他补充说，奥巴马总统期待着这次会议。法国总统奥朗德早些时候誓言要加强在叙利亚境内的攻势。他说，巴黎发生的枪击和自杀炸弹袭击是在叙利亚策划的。一个伊斯兰国发布的新视频警告说，将要对华盛顿实施对巴黎那样的袭击。这则星期一出现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威胁所有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国家，说他们也会遭遇法国一样的命运。在视频中说话的人特别指出了美国首都。他说，所有参加十字军战役的国家们迟早有一天将面临与法国一样的日子。现在我们在法国自己的后院巴黎捣毁了他们。我们以神的旨意发誓，将在美国的心脏华盛顿摧毁美国。美国之音目前不能证实这则视频的真实性。美国联邦调查局周一仍旧表示，没有明确或可信的针对美国的威胁。在巴黎发生恐怖袭击之后，至少有10位美国州长拒绝在他们的州安顿叙利亚难民。尽管奥巴马总统星期一表示，他不会停止美国接受10000名来自这个饱受战争蹂躏国家的难民的计划。欧洲当局查出，在星期五巴黎发生的袭击中，至少有1名袭击者是混在数千名逃离叙利亚的难民中进入欧洲的。奥巴马在土耳其的一次记者会上说，叙利亚难民只有在经过严格的筛选和安全检查后才被允许进入美国。奥巴马说，对他们关上大门将是背叛我们的价值观。他指责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克鲁兹提出的只有叙利亚基督徒而非穆斯林可以进入美国的说法是可耻的，非美国的。克鲁兹是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的候选人。其他共和国参选人包括地产界亿万富翁川普、前神经外科医生卡森和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都对在巴黎发生袭击之后奥巴马的叙利亚难民计划表示反对。三位民主党参选人则表示，他们只有在叙利亚难民经过全面背景调查后接受他们。民主党内支持率最高的参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呼吁让6.5万名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巴黎上星期五发生的袭击给全球经济也带来了影响，不过可能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在袭击发生后，投资人出于担忧而抛售股票，特别是在旅馆和航空等旅游业相关的行业。而对于像黄金、美元和其他一些政府债券避险资产，需求和价格上升，油价也攀升。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